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The echoes of Tiananmen Square 35 years later, people call to remember. On June 3rd and 4th, 1989, the world witnessed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in Beijing, a brutal suppression of pro-democracy protests which culminated in the deaths of hundreds, perhaps thousands of civilians.
六四三十五周年，人们呼吁记忆的声音更强大。1989年6月3至4日，世界目睹了北京的天安门大屠杀及中共对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成千上万人死亡。
On the tragedy's 35th anniversary, the families of those lost to the massacre sent their words loud and clear to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requesting a full official disclosure on the violence and destruction caused.
今年六四前夕，死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群体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发出公开信，要求当局公开死亡人数。
We will never forget the lives that were lost to those brutal bullets or crushed by tanks on June 4th, 35 years ago, the letter reads.
信中写道，我们忘不掉35年前的六月四日，那些鲜活的生命被罪恶的子弹击中，被坦克碾压，被失踪。
Those who disappeared, those relatives couldn't even find their bodies to wipe away the blood and bid them a final farewell, the letter added. It is too cruel that this happened along a 10-kilometer stretch of Chang'an Boulevard in Beijing in peacetime.
信中说，失踪人员连尸骨都找不到，家人们不能为遇难者擦净身上的血迹，送上最后的告别。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和平时期，中国首都北京十里长安街上，太残忍，罄竹难书。
Despite the heavy censorship commit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future generations since 1989 have been able to learn of the event via overseas websites and by participating in annual remembrance ceremonies worldwide.
尽管中共严密审查信息，89年以后大陆成长起来的新时代还是通过海外网站了解到六四真相。全球很多国家都举行纪念六四的活动。
Through letters, the Tiananmen Mothers Group, a collection of grieving relatives fighting for the government's offici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assacre, continue to campaign for their lost loved ones.
难属组织天安门母亲群体年复一年地向中共当局发出公开信，为死去的亲人向方追究责任。
However, these letters have not been replied to despite global outcry. The CCP remains steadfast against all criticism, warning its citizens to keep a low profile as the anniversary approaches. Calls to CCP officials have been left unanswered.
35年来，中共从未就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相关诉求做出回应。虽然全球不断呼吁，但中共坚决反对所有批评的声音，并警告异议人士要保持低调，给官员的电话无人接听。
Zheng Xuguang, a former student protester who now lives in the U.S., said he is not surprised by the CCP's silence. How can they admit that they were wrong to kill people, he said. Xi Jinpi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re codependent. If Xi were to reappraise the official verdict of June 4th, the Communist Party would fall from power.
旅居美国的原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院校代表郑旭光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对中共的做法不感到吃惊。他说：“杀人怎么能认错呢？习近平和共产党是一个共生的关系。比如，习近平来平反六四，成就他的英明决定，但是共产党就要下台。我觉得他不会平反六四。”
Radio Free Asia, RFA, Mandarin released a poll to its followers on X, asking if they would have joined the protest if they could travel back in time to do so. Many replied that they would, with some saying they have become more radical than the protesters.
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在社交媒体上对听众做了一个问卷调查。问题是，如果时间倒转，你会参加当年的抗议吗？很多人回答会，一些人说会比当年的抗议者更激进。
Others admit that they have been blinded by the official story by the CCP, only to change their view when they left the country.
另一些人承认他们被中共宣传蒙蔽，离开中国后才改变了看法。
Even then, the CCP's brainwashing of Chinese citizens is claimed to be successful, as described by Chinese student Wu Heming.
留学生吴和明说，中共对民众的洗脑很成功。
This is mainly becau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brainwashing in education is very, very successful, Wu, who now lives in California, said.From childhood onwards, people have no other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o access any other information. So all of your thought patterns get solidified by that rhetoric.
现住加州的吴和明说，中共的洗脑教育很成功。从少儿时代起，人们没有获得信息的其他渠道，所以你所有的思维方式都被中共的说辞固定了。
Today, many still remember and fight for remembrance and recognition of the horrid massacre long after Deng Xiaoping and the then communist leader sent troops and tanks to silence the 1 million dissenters who marched in Beijing.
现在，很多参加过当年学生民主运动的人仍在抗争，拒绝遗忘大屠杀。当时，邓小平派出部队和坦克镇压。使在北京抗议的百万人噤声。
We thought this was a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of the law, and would bring disaster down on this country, Jiang Qiang, a student at th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uring the massacre, recalled.
当年到北京参加抗议的南方技术大学学生张强回忆说，我们认为派军队镇压违反了宪法和法律，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Jiang's story of his time during the massacre is among countless others that remain as a brutal reminder of those who continue to live with the horror and the silence that still exists many years later.
Zhang Qiang 在大屠杀期间的经历与无数其他幸存者一样，残酷地提醒人们，多年后人们仍生活在恐怖和沉默之中。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6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安情局表明五名国会议员涉嫌协助外国干预大选；安省7月31日终止 COVID-19 污水监测计划；价值4000元电动自行车被盗，仅获赔1000元。加国百岁老兵抵法国，参加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6月3日，加拿大联邦国家安全与情报委员会公布的外国干预大选特别报告显示，过去五年中，多名国会议员主动参与了联邦大选外国干预计划，但自由党政府坚持拒绝曝光这五人的具体身份。该委员会主席、自由党议员麦坚迪6月5日表示，自由党是否会继续允许这几人以自由党身份竞选，他不便发表评论。他还说，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受保密法约束，如无意泄露信息，有可能面临起诉。对于此事，委员会什么都做不了。根据法律，自由党必须在2025年10月之前举行选举，届时是否会公布这五人身份，是否会被允许竞选连任，是否为现任议员，目前都不清楚。报告公布后，引起国会普遍猜测和担忧，新民主党和魁北克政团都要求采取行动。报告详细描述了五名议员即将协助外国干预的具体行为，包括泄露国家机密、收受外国外交官金钱或其他好处贿赂。其中一个性质最严重的案例是，一名议员涉嫌将国家机密信息提供给已知外国情报官员。多伦多自由党议员史密斯认为，如有人积极与外国代理人合作，应在短期内公布此人名字，并提出全面在这方面应有正当程序。副总理方慧兰6月4日说，政府会对报告中指控事项进行内部跟进，但没有解释如何具体跟进。6月5号被问到此事时，他拒绝回答。主管外国干预监督的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也是多方躲闪记者提问。安省将于下个月终止 COVID-19 污水监测计划，该计划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发挥了作用，预计终止日期为7月31日。省府说，此举将避免与联邦计划重复，因为联邦政府正在加拿大各地进行污水监测，并计划扩大其在安省的取样范围。联邦环境部发言人加里·惠勒在致 CBC 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安省正在支持这一扩展，同时正在逐步停止省内的污水监测计划，但公共卫生官员批评这一举措缺乏远见。彼得堡首席卫生官托马斯·皮格特通过 X 平台说，该计划提供的信息不仅对监测 COVID-19， 对监测其他传染病威胁，如流感、呼吸道病毒 RSV、天花、小儿麻痹症和现在的禽流感病毒 H5N1 都是至关重要的。皮克特补充说，该计划的成本只是进行个体及传染病检测的一小部分。省级预算文件显示，该计划在2023-24年耗资1500万元，2024-25年的预算为1080万元。安省在七个地区，包括大多伦多地区，进行每周一次的污水测试，取样来自59个污水处理厂、泵站和下水道区域，涵盖34个公共卫生单位。随后，安省公共卫生部门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在网上公布。安省奥沙瓦88岁居民罗斯德里对 CBC 说，他的一辆价值4000元的电动自行车最近失窃，那辆自行车停在他公寓的车库里，锁在与汽车相连的自行车架上，上面有两把锁，没想到还是被偷走了。德里购买了租户保险，因此他知道可以获得保险公司的理赔，但他惊讶地发现他的保险赔偿金额只有1000元。专家提醒，不仅仅是自行车，大多数保单对收藏品、艺术品和珠宝的赔偿额都有限制，除非人们支付了额外的保费。加拿大保险局的安妮·玛丽·托马斯说，这就像在更大的保险单中包含一份小额保险单，涵盖一个特定项目。他特别提到，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在发生抢劫或火灾时，家里的现金如果有损失，人们获得的赔偿也有限。通常，保险对现金的赔偿限额在500到1500元之间。爱存钱的人最好把现金存放在保险箱中，而不是家中。专家提醒，即使人们支付额外的保险来承保昂贵的自行车、艺术品或钻石戒指，仍可能需要支付垫底费。100岁的二战老兵加拿大人理查·罗默对 CTV 说，这是我的最后一次纪念活动，机会对我来说很重要时， 他的语调并不多愁善感。今年的80周年诺曼底登陆纪念日法国之行，或将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每10年一次的纪念活动，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前往法国。罗默是日益减少的曾参与这场改变了二战进程和20世纪进程战斗的加拿大退伍军人队伍的一员。1944年6月6日，大约16万名盟军士兵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诺曼底地区登陆，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抢滩登陆战，并标志着为期11个月的解放战役的开始。这场战役以盟军的胜利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失败而告终。罗默当时是一名20岁的侦察机飞行员，于1942年加入战争。他说，对于现在还活着的人们来说，很难理解如果我们失败了会发生什么。那些敌人非常努力地试图征服世界，我们确保他们不这样做。罗默是一名多产的作家和杰出的律师，他谈到对世界各地独裁强人的担忧和维护民主的重要性。诺曼底登陆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国际军事合作的伟大壮举。罗默表示，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根本合作仍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要素。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6月6号，咱们今天聊两个话题啊。一个呢是拜登在最近接受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广泛谈及他对中国经济、习近平和台湾问题的看法，他嘲弄习近平说没有人想和习近平互换位置，还说呢中国的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最重要的是他再次肯定说，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国一定会出兵干预。这一次赖清德就职之后啊，中共搞的环台军演出现了很多问题，一架中国的无人机在巴士海峡的区域坠毁，还有一艘中国的大型舰艇也在东海区域沉没，吸引了大量的外媒这个相关的报道。印度媒体甚至嘲笑中共啊，说这个沉没的军舰呢，应该是被共军自己的导弹给打沉的。咱们一会儿呢会说一下细节，也顺着这个话题啊，说一下这个中共的战狼外交。现在呢不光是军方在放狠话，而且这个外交系统也出现了变动。汪文斌呢被发配到了柬埔寨当大使啊，他的这个命运呢看起来跟华春莹非常的不一样。同样是外交部的发言人，这个华春莹已经成了副部长，但是呢汪文斌却发配到了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去当大使。所以他们的这个仕途啊，这个真的是相差的很大。那么另外一个各大媒体都在报道的事，就今天的事啊，就是英伟达的市值啊 ，NVIDIA 的市值超过了苹果，成为全球的市值第二大的企业，超过了3万亿美元。其实呢，这个前两天我看到《华尔街日报》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啊，谈到英伟达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次即将破产，但是呢，一个日本人出手挽救了英伟达啊。如果没有那个日本人的话，可能今天就不会有英伟达的存在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很感叹哈，就是说人生啊，看起来一些非常偶然的事情啊，一个贵人或者是一个小人都会改变一生的命运。一会儿呢，咱们也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故事。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呢开始说第一个新闻。美国的《时代周刊》杂志星期二，就是6月4号的时候，刊登了对拜登的专访。在谈到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的问题的时候，拜登再次表示说，没有人愿意和习近平交换位置。其实呢，这个拜登啊，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说这样的话了哈，他已经是第三次提到这样的话。那这次他回答的时候，他就反问记者说：“你愿意与习近平交换位置吗？任何国家的人，这不是笑话，我很认真。”然后呢，他说中国人口老龄化严重，他们还排外，那指的可能就是说对这个外资的这种排斥。然后呢还说这个经济体怎么增长，他们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还有人说他们的经济在蓬勃发展，别扯了。 这个拜登呢，在去年二月份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哈，说有没有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想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换位置？第二天他又问了一次同样的问题，说你能想到有哪一个世界领导人会想和习近平换位置吗？拜登为什么把这个事情连说了三次啊？我觉得就是说，拜登呢，其实他实际上是提到了这个习近平的处境非常的艰难啊。拜登是知道习近平的处境很艰难，但是他只提到了中共面临的经济困境。实际上习近平最大的问题啊，是他的政治困境。外交政策杂志啊，就 Foreign Policy， 这个是几乎美国精英都要看的一本杂志，今天呢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习近平为什么不采取措施挽救中国的经济。这个文章中呢，给出了四种可能啊，我们一会儿说一下啊，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你觉得哪一种可能呢是，就是实际的最符合实际。第一种啊，就是他提到这个可能性啊，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到现在为止都不去出手救中国的经济。那么有一种分析呢，认为说习近平不知道中国的经济出了问题，因为呢，习近平身边的人都报喜不报忧啊，所以习近平呢是生活在信息茧房里边的。对这一点呢，其实我是不同意的。毕竟习近平去年非常迫切地跑到了旧金山去跟拜登会谈啊，然后呢，这个今年在这个两会之后呢，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新三样啊，就是电动车、太阳能和电池的出口。他之所以就是说搞这些花样，或者说想找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因为他知道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问题，这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个问题之后呢所采取的措施。所以中国的这种经济困境啊，包括房地产危机、人口的老龄化、失业严重等等，习近平还是知道的哈。所以我觉得那种说习近平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经济出现危机的这个想法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相当小的哈，我也不大同意。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习近平知道中国的经济出危机了，那么他为什么不行动？一种解释呢是他不在乎啊，一种解释呢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他已经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处理这个事儿了。我不知道大家是觉得哪一种啊，他是不在乎呢，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是说他其实已经在处理了，只不过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处理。第一种啊，说他不在乎中国经济的下滑，我觉得也是不对的啊。否则他为什么去旧金山见拜登是吧？为什么不直接闭关锁国啊？他为什么对美国的这种高科技的制裁如此的耿耿于怀，对吧？所以我觉得第二种和第三种的可能性都有，更可能的是两种这个原因的结合，就是说习近平呢不知道怎么办啊，或者说他已经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处理这个事儿啊，是两者之间的结合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如果习近平呢他不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处理，他就不会提什么心智生产力的问题，就是他还是有想法的，但是呢这显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反而引起了欧美更高的贸易壁垒。所以呢，就是说习近平是在努力的处理，但是呢他不知道或者不敢解决问题的根本啊，或者说他不敢解决根本的问题。这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习近平是为了保护中共的政权，通过了反间谍法吓跑了外资，然后呢通过整肃滴滴出行又打击了国内的资本市场，通过房地产去杠杆引发了金融海啸，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加强党的领导，也加强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如果习近平知道这一点的话，他就会只要做一件事情就能够挽救中国的经济，那就是说习近平宣布自己不会终身连任啊，然后呢宣布这个让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啊，建立法治啊，这样自然呢外资就都来了。如果大家真的是按照法治行事有规则的话，那么大家也敢去创业了。那么习近平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想通过共产党的体制解决经济问题，但是共产党的体制恰恰是中国的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拜登呢只提到了习近平经济危机方面的这一块哈，习近平还有政治危机，就是由于一党专政和习近平个人独裁都缺乏合法性，所以习近平呢不知道自己身边的人是否随时都会叛变自己，他不知道谁是两面人啊，所以他呢是随时生活在恐惧中。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愿意和这样的一个人交换位置吗？咱们以前曾经讲过那个故事叫达摩克利斯之剑嘛，就是说有一个人他觉得国王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奢侈啊，然后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他就希望能够做一下国王啊，享受一下当国王的感觉。结果国王把他放到自己的王座上的时候，他才发现王座之上吊着一支剑，那支剑是被一根细线拴着的，那个剑随时都可能这个断掉啊，然后那把剑就掉下来。 那个剑就达摩克里斯之剑嘛，就是说表示说国王的这个位置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美国，总统这个当然他也是最高的行政官员，但是他不存在这样的危险，是因为他是选举上来的啊，他是有合法性的，是你们大家用选票让他当总统的，所以他当然就很自信。然后呢，他如果干得不好，不当总统的话，也不会通过刺杀政变的方式，因为四年之后大家可以用选票把它换下去。所以说在这个独裁国家的话呢，它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也就是呢，最高掌权者随时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活在恐惧之中，这种日子当然不好过，拜登呢才不愿意跟习近平交换位置啊，我觉得这就是原因。那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习近平的政治危机哈，那么其实习近平有很多政治危机呢是他自己造出来的啊，比如说这一次在这个赖清德总统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呢，这个就职典礼之后，中共搞了一次环台军演，结果呢军演就变成了现演，一架中国的无人机在巴士海峡区域坠毁，还有呢一艘中国的大型潜艇也在东海区域沉没。根据广东海事局发布的公告啊，指出说一架用于环境与地磁测量的民用无人机在5月22号的时候在巴士海峡这个海域坠毁。这个公告呢还附上了无人机坠毁时候的坐标。结果呢非常蹊跷的就是美军对此表达了关注，而且呢派遣了侦察机和海神高空长航时侦察无人机，还有呢加油机啊各一架，前往无人机坠毁的坐标进行探查。如果仅仅是一架民用的无人机的话，我觉得美国军方不应该表现出这么大的兴趣。中共说是这个用无人机监测海洋环境进行地磁测量是吧，那但是呢就是美国这么感兴趣的话，应该这个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再有一个就是说，中共海事局在5月24号的时候发布公告，说中国的联合奇瑞号打捞船在军演进行时突然在临近浙江省舟山市东北部的海域沉没。由于这个联合奇瑞号沉没时间过于巧合，认为可能是共军在军演的时候发射的导弹误击啊，导致了联合奇瑞号的沉没。这个事情我们不能肯定啊，因为它沉没的时间呢是比军演这个时间是在军演之前啊就沉没了啊，所以说是不是这个共军的什么导弹打下来的话呢？当然我也抱着一点怀疑，但是印度在这样说啊，带有一个很重的这种嘲笑的意味。所以这一次这个中共的环台军演变成现演啊，无人机出事儿，然后呢还有这个大型的船只出事儿。上次中共的军演就是佩洛西来台湾访问那一次也是变成了现演啊，就是当时至少打了两发导弹都射偏了嘛，射到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所以从几次军演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共的军队问题多多是吧，那这样的军队去打台湾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我以前呀曾经说过，说越是中共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就会叫得越欢，他越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打下台湾的时候他就越要放狠话。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呢近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警告说，谁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但是这种话哈，虽然说的特别狠的，美国肯定是不买账的嘛。拜登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如果中共单方面试图改变现状，美国也不会坐视不理。他说他也和习近平明确了这一点。当这个记者问，就是时代杂志的记者问拜登说，如果台湾遭到入侵的话，美国是否会派兵的时候，拜登说，我不排除美军介入的这种可能。不过地面部队与空中部队或海上部队介入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可能至少我觉得拜登会派空军或海军去支持台湾。这已经是第四次拜登表达这样的决心了。大家知道哈，就是2021年8月份的时候有一次这个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大溃败啊，那个事情其实对美国的国力和这种国际形象伤害非常之大。那当时呢就有人说美国是不可靠的啊，你看他从阿富汗撤军如此之狼狈啊，美军的战斗力不过如此而已。那拜登呢后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就是 ABC 在采访的时候被问到说，中共讥讽台湾人民不能靠美国时，意思就是说中共说台湾人民是不靠美国靠不住嘛，那么这个怎么看这个事儿啊？然后呢这个拜登呢就说把美国和台湾这种互相有防御条款啊，或者是说北约日本韩国这种跟美国有防御条款的这些国家这个就是其实呢他们是一回事儿啊，就是说对于北约来说的话，你进攻任何一个北约国家对美国来说都视为对美国本身的进攻。 那么台湾呢跟美国也有防御条款，日本也有这个韩国也有，